岛上的山脊隐约可辨，有时还能望见山峰上的积雪。见海上冒出这么一个幽灵，众人不胜惊异，颇感不安，甚至还有点恐惧。也许只有那些像哥伦布一样去过未知海域的人才见识过这种奇特的海景。这时候有一位还没有开口说过话的老先生说起来了。
这个岛出现在我们面前，似乎就是为了给我们刚才所讨论的问题一个答案。它勾起了我在这个岛上的一段奇特的回忆，那是我所见到过的经久不渝爱情的一个范例，一个幸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爱情故事，我讲给诸位听听。5年前，我到科西嘉岛上做过一次旅行。这个蛮荒的小岛对我们法国人来说比美洲还要陌生，还要遥远。虽然站在法国的海岸上有时就能望见它，就像现在一样。请诸位想象一下，一个处于混沌状态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吧。山峦起伏如波涛汹涌，山与山之间是狭窄险峻的沟壑深渊，其中水流湍急，奔突骇人。在这个世界无一马平川可言，只有形如惊涛骇浪的巨型花岗岩，还有如巨浪起伏的地块，上面密布着丛叟以及栗树松树的林莽。这是一片荒芜不毛未经耕种过的处女地，尽管有时也能见着个把村落，但是呢，也只是像是光秃秃山巅上的一堆岩石，没有农田耕耘，没有工艺制作，没有艺术文字。你永远见不到一块加工过的木头，一个雕刻过的石块，永远见不到一件历史文物足以说明岛上的人类祖先对美好优雅的事物有过朴素的或者是讲究的爱好。世人通常将对完美形式的追求称为艺术，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景色粗犷壮丽的地方，世世代代的人对此竟然默然以对，无动于衷。在意大利，每一座充满了艺术品的宫殿，那本身就是一个艺术杰作。在那里，大理石、木头、铜、铁、金属与石头，所有这些原材料都有人类的艺术才华复利于其上。在那些古老建筑中陈列出来的文物，哪怕是最微小最次要的，都要显示出这种对美的崇高追求。因此，意大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那就是神圣的祖国。我们爱它，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证实了人类创造性智慧的能动性、伟大、威力与辉煌。与意大利隔海相对的是科西嘉岛，它蛮荒不化，仍处于自己的原始时代。那里的人住在简陋粗糙的房子里，凡是与自己的生活或与家族的纠纷无关的事，那都一概的漠不关心。他们仍然保持着未开化民族的缺点与优点，性子暴烈，好记恨报仇，凶狠残暴，出自本能而浑然毫不自觉。然而他们具有热情好客、慷慨大方、忠贞不渝、淳朴率真。他们总是打开自己的家门，欢迎每一位路过的旅人，你哪怕只向他们表示一丁点的善意，他们也都会以赤诚的友情相报。我在这个景色壮丽的岛屿上漫游了足有一个月，颇有远离故土、到了天涯海角之感。碰不见旅店，找不到酒家，也没有公路。你沿着骡子走的小道，来到悬挂在半山腰、面临着万丈深渊的村落。那里晚上可以听见从深渊底下传来的响声不绝于耳，那是急湍的水流、沉闷而悠长的呜咽。你敲响村民的家门，要求借宿一夜，并得到一些吃的东西。你得到了交代，吃上主人提供的粗茶淡饭，睡在简陋的房子里。到了第二天早晨，主人与你握手告别，并一直把你送到村口。有一天，我步行了10个钟头以后，在傍晚时分来到了一所孤零零的小屋跟前儿， 这小屋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峡谷之中，沿着峡谷再走一里路，那就到海边了。峡谷的两边是陡峭的山坡，坡上覆盖着密密的丛叟与参天大树，散落着一些坍落的岩石，像是两道阴郁郁的墙壁，夹住这一条凄惨悲凉的山谷。茅屋的周围有几株葡萄，一片小园子，稍远处还有几株高大的栗树，这一切就够维持生活的了，在此穷乡僻壤算得上是一份家当。接待我的是一个老夫人，她神态端庄，衣着整洁，这在当地是很少见的。男主人坐在一把草椅上，站起来后向我致意，又坐了下去，始终没有吭一声。他的老伴对我说，请原谅他，他现在耳聋，今年82岁。老妇人说的是纯正的法语，这使我感到惊奇。我就问他，你不是科西嘉人吧？他答道，您说对了，我们是法国本土人，但住在这里已经有50年了。哦，竟然远离繁荣热闹的城市，生活在如此凄凉荒僻的角落。而且一过就是50年，想起来都叫人不寒而栗。这时候一个老牧人回来了，大家就开始吃晚饭。餐桌上只有一道菜，是用土豆、肥肉与白菜一锅炖的浓汤。这简简单单的晚饭很快就吃完了。我来到门前坐下，眼前凄凉景色的忧郁情调让我心境一暗。这大凡旅人客走他乡，每逢凄清之夜，每至荒僻之处，那是无不心境黯然，愁绪陡增的。此时似乎觉得世界上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快寿终正寝了。突然之间，人生可怕的苦难，人间的伶仃孤独，万物的虚无渺小，内心的寂寞空虚都一涌而来，呈现在你的眼前，打破了一直到死都以梦想来自我陶醉、自我欺骗的虚幻心境。老妇人来到我的跟前，显然是受好奇心的强烈驱使。这种好奇心即使是在最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人身上也是在所难免、根深蒂固的。他问我，
你是从法国来的？
是的，我出来游山玩水。
也许您是来自巴黎？
不，我来自南希。我觉得他似乎特别激动，这一点我是怎么看出来的？或者不如说是怎么感觉出来的？那我就说不清了。他慢慢地重复了一遍，
您来自南希。
那个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像任何聋子一样，脸上毫无表情。他接着说，
没有关系，他听不见。
过了几秒钟，他又问，
怎么说，您在南希认识很多人？
是的，很多很多人我都认识。
认识圣阿莱茨家族的人吗？
是的，当然认识，他们是家父的朋友。
那请问您尊姓大名？
我报了我的姓名。他眼睛直盯着我，然后用回忆起往事的那种喃喃低语说，
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布里斯马尔一家子，他们现在怎么了？
全都去世了。
哦，希尔蒙一家子，您认识吗？
认识，辈分最小的那位现在当了将军。这时他显得很激动，很不安，显得充满了一种我也说不清的神圣、强烈而又含混的感情，显得我有一种我无以名状的想要袒露自己的需要。承认一切，道出一切，说到说到那些长期以来一直隐藏在心底的往事，以及一直搅动着内心世界的故人。他心情如此之不平静，因此说起话来就浑身哆嗦了。
是的，那位就是亨利德希尔蒙，我知道他，他是我的亲弟弟。
我当时大吃一惊，深感意外。我抬眼看着他，猛然我想起了一件陈年往事。从前发生过一个特大事件，轰动了整个罗林地区的贵族阶层。一个年轻、美貌而又富有的姑娘苏珊·德希尔蒙被人拐跑了，拐带者就是苏珊父亲指挥的那个轻骑兵团里的卫官。 那个引诱了团长千金的军官是个英俊漂亮的小伙子，虽然是农家子弟，但穿上轻骑兵的蓝色带花纽的军服，那很是神气。大概是在骑兵列队经过的时候，苏珊小姐看见了他，对他一见钟情。至于小姐是怎么跟他说上话的，他俩是如何约会的，是如何互通心曲的，而小姐又是怎么敢于让对方明白他芳心垂爱的，那一切就永远无人知晓了。两个人的爱情当时进行的人不知鬼不觉，谁也没有洞察，谁也没有预感。有一天夜晚，那位士官执完勤之后，就与苏珊小姐一道的消失了。大家多方搜寻，但是没有找到他们，从此就再也没有这两个人的消息。久而久之，人们认为这小姐已经死了，而我却在这个荒凉的山谷里遇见了她。于是我对她说，是的，我记起来了，您就是苏珊小姐。她点点头表示承认，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眼里掉出来，接着他朝呆坐在茅屋门口的那个龙老头看了一眼，对我说，
就是他。
哦，我明白了，他一直是爱着他的，直到现在看他的时候仍带着那种眷恋的目光。我问他，至少您过去一直很幸福吧？他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回答我说，
哦，是的，非常幸福，他使我太幸福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跟了他。
我凝视着这个老妇，既感到悲哀，又感到意外。爱情的力量竟大如斯，真是叫人惊叹呢。一个富家小姐跟了一个泥腿子男人，竟从一而终，到头来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满身泥土的农妇。他接受了对方那种没有任何魅力、任何奢华、任何风雅的生活，他将就并习惯了这个男人的简陋，他挚爱这个男人，经久不渝，长年累月，他变成了一个头戴便帽、身穿布裙的乡下女人。他坐在草椅上，面对着租木桌子，用一只瓦盆喝白菜土豆肥肉汤，他傍着这个男人睡在一条草垫上。除了这个男人，他什么都不在乎，他只在乎他。他毫不惋惜失去了金银首饰、绫罗绸缎、风雅标志、华丽软榻以及帷幕垂垂、香气暖暖的闺房，还有那使得玉体倍感温暖舒适的鸭绒被。除了这个男人，他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有他在身边，他就什么都不需求了。他年纪轻轻就抛弃了奢华生活、红尘世界以及养育他、钟爱他的亲人，他跟着这个男人来到了这个蛮荒的山谷。对他而言，这个男人就是一切，就是一个人所需求的一切，所有梦想的一切，日日夜夜期待的一切，永远希望的一切。这个男人使得他一生从开始到终结都充满了幸福，他不可能比这更幸福了。整整那一夜，我听着那位老兵沙哑的鼾声不绝于耳。他躺在自己那张简陋的床上，身边睡着那个不远万里跟他私奔而来的女人，而我则默想着这一个奇特而又简单的爱情故事，思索着这种爱情竟是如此之完美，而其所求竟是如此之少。第二天早晨，太阳出山之时，我握别了这一对老夫老妻，就动身的离去了。
讲故事的老先生停了下来，在座的一位妇女大发高论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女子的爱情理想未免太肤浅了，她的需要太原始，要求太简单，他只不过是个傻瓜。另一位妇女则慢吞吞地说，其他都无关紧要，只要他自己幸福。在那远远的天边，可西甲引入夜幕之中，又渐渐地沉回海底，抹去了自己巨大的身影。 似乎他刚才现身显形只是为了讲述栖居于其岸上的那一对卑微情人的故事。只要萨博一走进马丹维尔的那间小酒店，满屋子的人准都会乐了起来。这么说来，萨博这家伙一定是很滑稽可笑了，至少他可算得上是一个跟神父不对劲儿的主。哦，不对劲儿的很呢、啊，不对劲儿的很，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恨不得把神父都一口的吞下去。戴奥吉尔·萨博，木匠师傅，在马丹维尔当地代表着激进派。他个子高挑，身材瘦削，灰色的眼睛透出狡黠的神情，头发紧贴着两鬓，嘴唇薄如刀片。当他以古里古怪的腔调这么称呼咱们的酒仙圣父时，旁边的人无不捧腹大笑。他别有用心，故意在礼拜天大家望弥撒的时辰开工干活。每年圣诞周的礼拜一，他偏要宰一头猪，为了一直到复活节都可以吃上猪血灌汤。每当他见本堂神父走过，就像开玩笑似的损上一句：瞧啊，这一位刚刚在自己的店铺里把他的天主吞掉了。神父长得又胖又高，对萨博损人的玩笑话颇为畏惧，因为他这种话哗众取宠，为他赢得了不少拥护者。马里蒂姆神父热衷于政治，喜欢玩弄手腕，是当地精明的中产阶层之友。神父与萨布之间的较量决力，经年累月已有十年之久，这争斗看似无形，实则激烈，且从未停歇。萨博是市镇参议员，公众普遍认为他将会当选为镇长，他一旦当选，那简直就是教会的彻底失败。眼看着选举即将举行，马丹维尔的教会派为此而忧心忡忡。为了寻求对策，本堂神父在一天早晨动身去了卢昂，他告诉女仆说他要去见主教。两天后他回来，喜形于色，得意洋洋。次日大家得知教堂里的圣坛要整修翻新了，主教大人自掏腰包献出了600法郎作为修缮费。所有用松木做的神职祷告席都要拆掉，换上用橡木做的新祷告席。这是一笔巨大的细木工承包生意，当天晚上即成为了家家户户议论的话题。戴奥吉尔·萨博没有心情再笑了。第二天他出门走过村里，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不论是友好的还是怀有恶意的，都开玩笑似的问他：嗨，教堂里那个圣坛是不是要你去翻修？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憋了一肚子的火，这心里着实恼怒至极。那些精于算计的家伙还说：嗨，这可是一笔好生意，至少有200-300法郎可赚呢。过了两天，传说修缮工程将交给贝尔歇镇的塞莱斯丁·尚布朗木匠。后来有人说这消息不确实，接着又有人说教堂里所有的长凳都要翻新，这项工程就需要2000法郎。这笔经费已呈报政府当局代批，这件事更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